安静聚集在一起。我们这一次的题目呢是合用器皿。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一个题目是从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21节取来的，所以我想先把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21节我们把它读一遍。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再念一遍，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实在在原文里头的事两个字是没有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想第一件事我们必须在神面前看见，就是我们这些人乃是器皿。换一句话说，神造我们人的时候，神是把我们造成器皿。当初的时候，在创世纪里头，神给我们看见，神用泥土来造人，神用泥土啊来做了一个样式。这个泥土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这个人的身体。然后神就把生命的气吹在这个泥土的鼻孔里面，这个生命的气啊从神里头进到这个泥土里去的时候，这个生命的气就变了人的灵。因为神是灵，所以神创造人的时候也给我们人有灵，叫我们与神能交通。但是当这个气呀、与这个泥土接触的时候，不但这一个气呀、在人的里面成了人的灵，而这个泥土成了人的身体，并且因着这两个接触就产生了第三个东西，就是成了人的魂 soul。人的魂就是人的自己，人的人格，他的心思，他的意念，他的情感。所以我们知道说，当神在那里造人的时候，他是这样造法的。那他这样的造法究竟为做什么呢？为什么他造人的时候和造其他的万物的时候是不相同的？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借着他话来造万物。换一句话说，他说一句话，说有就有，名利就利。神造万物的时候是凭着他一句话就造成了，但是神造人的时候啊却是不相同。那为什么神要这样的来造人呢？因为神造人是造人成为一个器皿，这个器皿呢，是神在人的身上有他特别的用处的。神自己要充满在人的里面，神要与人联合，神要把他的生命啊装在这个器皿的里面，同时神要借着这个器皿来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和完成他自己的工作。我们知道诗篇告诉我们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群苍传扬他的手段。换一句话说，神所造的万物啊 都在那里彰显他的荣耀，传扬他的手段。但是人呢，人不但在那里呀、在外面彰显他的荣耀，传扬他的手段，并且人在里面能与神联合，让神在这个器皿的里面能彰显他的自己。不错，我们的神他要充满万有，但是他的充满万有啊，这个万有被充满呢是被动的。唯有人就不同，神也要充满在我们人的里面，但是这个充满对人来说有主动的关系在里头。换一句话说，人要打开他自己来接受神的充满。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呢，我们人与神所造的万物有一个极大的不同。神造人乃是把人造成他的器皿。什么叫做器皿呢？我们知道器皿的本身呢，不是目的，器皿是为着一个专业的目的的。没有一个器皿本身就是一个目的的，一个器皿被造出来就是为着某一个用处。比方说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个茶杯在那里，这个茶杯是一个器皿，这个茶杯本身啊并不是目的。虽然今天有的人啊，尤其啊，我有的时候啊，跑到这个美国人的家庭里头啊，你看见他们常常把茶杯放在那里啊，当作一个装饰品一样的。有的时候把中国的饭碗，我记得我在印度的时候啊，我到一个英国人家里去，这个英国人是一个百万富翁啊，但是我到他的家里去啊，看见在他的客厅里头啊放了一个中国的饭碗，那个饭碗是再粗也没有了，这是我们中国拉洋车的人用的饭碗，但是呢他们认为这是中国的饭碗呢，就放在客厅里头啊，作为一个装饰品。恐怕在美国有的家庭里头你也能看见这样粗粗的饭碗呢放在客厅里头一样的。所以你要看见说每一样东西呀、比方说一个饭碗的话，这个饭碗呢不是一个目的，饭碗的目的并不在乎把它当作一个装饰品啊，叫人来欣赏。饭碗的目的是为了装饭的，如果你把饭装在里头的话，那么这个饭碗的目的就达到了。如果是一个空饭碗的话，这个饭碗如果会说话的话，他说真是虚空的虚空啊，因为什么？因为我这个被创造啊，没有达到这个被造的这个器皿的目的。这个茶杯也是一样，这个茶杯这被造出来是一个器皿，这个器皿是装茶的。如果今天这个茶杯是个空的茶杯的话，那实在是虚空啊。你一定要把茶装在里头的时候，它这个器皿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说，我们人的被造，神造我们很特别，神造我们就是把我们造成一个器皿。为什么神要把他的气吹在人的鼻孔里头呢？为什么神造人的时候啊，除了人这个身体之外，他还给人有一个灵在里头呢？原因就是说，神造人的时候把人造成一个器皿，因为神是灵，我们人需要有灵这个器构，我们的器官，我们才能把神接受到我们的里面去，我们才能装神，可以这样说，让神充满我们，并且从我们这个器皿里面能彰显他的自己。有的时候我们发一个问题，神造人的时候人是不是完全的？是不是神在那里造一个人，这个人还不完全，他还要慢慢慢慢的，这里加一点那里添一点，那么这个人啊就造得完全了？不是，我们说神造人的时候啊，从神创造的手里头出来， 这个人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有身体，四肢不体完全，他有魂，他有思想、意志、情感，他有灵，他有这个气构能与神亲近，接受神，与神交通。人被造的时候啊，是一个器皿，就做那个器皿的被造啊，是一个完全的器皿。但是就做这个器皿的目的来说，人从神手里头刚刚造出来的时候，好像啊一个茶杯啊，这个窑匠啊把它造好了，把它烧好了出来，这个茶杯啊是一个完全的茶杯。但是这个茶杯啊，就做它被造的那个功用来说，还要等候被成全。有一天把茶放在里头，那个就成全了。所以你在创世纪里头都看见说，神在创世纪里头的记者都是有象征的意义的。神把人造好了之后啊，就把人放在一个伊甸乐园的里面，那个花园里面。在这个花园的里面，中间呢有一棵树，叫做生命的树。在生命树的旁边就有一棵树，叫做分别善恶的树，或者说是知识善恶的树，善恶知识的树。然后生在园子里头啊，种了很多的树木啊，都是结果子啊，能给人做食物的。神就对人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因为那个时候啊，你知道人就是吃果子来维持生活的。只有一棵树你不能吃，知识善恶的树你不能吃。为什么呢？因为你吃的日子你必定要死。但是很稀奇，神没有说你不能吃生命树的果子，反而神说你不能吃知识善恶树的果子，就是在那里暗示亚当夏娃说你要吃生命树的果子，因为生命树的果子是在园子的当中。为什么？因为这棵生命树就是代表神的生命。神把这个器皿造好了之后，神就把人领到园子的里面，领到园子的当中，把他领到一棵生命树的面前。神说旁边这一棵树你不能吃的，就是暗示说你应当吃生命树的果子。如果你吃生命树的果子的话，神的生命就要进到人的里面，神自己就要装在人的里面，神自己就要充满了人。到了这个时候，人被创造的目的就完成了。这是神的旨意。神不但是造一个人啊，放在神的外面，好像万物一样，神造一个人啊，乃是要进到人的里面，与人联合，充满他，并且与他与神合作，来完成神自己荣耀的旨意。但是我们的祖宗亚当夏娃，他们不吃生命树的果子，他们反而吃了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你知道常常也有人说一句话，他说当初我们的祖宗犯罪啊，没有犯什么大罪，你看就是吃错了一个果子，那么因为吃错了一个果子，这个神就刑罚人啊，刑罚得那么厉害，我们觉得有一点心里有一点不平。不错，在表面上看来好像啊，当初我们的祖先呢不过是吃错了一个果子而已了。但是你知道这里头树林的原则是非常的大。这个树林的原则是什么呢？简单的说来，就是说神在那里给所创造的人说，你是我所特造的器皿，我造你是为着我自己，我要把我自己充满在你的里面， 并且我要用你做一个荣耀的器皿，尊贵的器皿，合我的用处，来替我做事，来成就我的旨意。你如果吃生命树的果子，这样我的旨意就要完成，而你被造的目的也完成了。那个时候你是达到了你这个被造的那个目的了，你这个生命就进到一个丰满的里面去了。但是神说，我不勉强你，我要给你自己有拣选，你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但是你如果要吃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你也可以，不过我预先警告你，你吃的日子你必定要死。那么什么是知识善恶树的果子呢？有人以为说知识善恶树的果子啊，一定是很坏很坏的果子，那么如果是很坏的果子，没有人要吃的。在这个伊甸园里头，所有树上的果子啊，都是可以吃的，所有的树都是悦人眼目的，里头没有一棵树不好的。那么这个知识善恶树是不是一个很坏的树呢？不是。如果是个很坏的树啊，那与生命树一比的话，谁不知道拣选生命树呢？哪里有人还会去拣选这个知识善恶的树呢？知识善恶的树并不是一棵很坏的树，在所有树的当中啊，可以说除了生命树之外，最好的就是知识善恶的树，它比其他的树不知道好了多少。为什么？因为其他树上的果子不过是供应我们这个身体的需要，是不是？我们身体饥饿，我们需要有果子来满足，来养育我们这个身体。苹果也好，香蕉也好，橘子也好，凤梨也好，这个荔枝也好，什么也好，都是为着供应我们这个身体的上的需要。知识善恶树啊，不是供应身体的需要，是供应我们魂的需要，来满足我们这个人的自己，叫我们人里面有一种的知识。而最高的知识，不客气地说，并不是科学的知识。我们今天就是说科学的知识那是最高了，科学的知识不过是这个物质的方面的那个知识，最高的知识乃是知识善恶。人能分别善，分别恶，这是道德，这是伦理，这是理学。所以在我们中国这个学问里头，理学是最高的，最高的。一个人他能知识善恶，他能分别善恶，这个实在比你把一个原子把它分离那个知识还要高啊。因为这是道德的，这是伦理的，这一个是叫你做一个非常的高大的一个人呢。因为你这样的一个人能分别善恶，你不再是个小孩子，什么都不懂，什么事情都要去问问父母，我这件事情怎样，那件事情怎样，现在你自己能分辨了，我用不着父母，我自己做主了。所以知识善恶树的意思就是说，人忘记了，人拒绝神创造的目的，人这个器皿本来是为着把神装在里头，是为着神而造的，来彰显神的荣耀的。只有这样人才能达到那个丰满的里面。但是人在哪里不要，人在哪里要向神宣告独立，说我要知识善恶，我这个器皿成了目的了，我不要叫我这个器皿是为着神的目的，我要这个器皿的本身就成了一个目的。换一句话说，我人自己就是一个目的，我要我自己发展到一个地步啊，我用不着神了，我自己就是神了，是不是？这个是人当初犯罪的
那个原则。所以人当初犯罪的原则就是忘记他是一个器皿，他看错了，以为说他自己就是目的。人如果把自己当作目的的话，在神的面前是犯了一个很大的罪，可以说这一个就是罪的源头，也是罪的原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在历史里头，罪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呢？罪的根源都是人把自己当作目的，人忘记他不过是一个器皿，人把这个器皿当作目的了，人在那里培养自己，人在那里发展自己，人在那里自高自大，人在那里自私，人在那里以自己为中心，什么都是为着自己，高抬自己，超过了神，超过了一切。弟兄姊妹，这个不是人犯罪的那个根源吗？所以问题并不是吃错了一个果子的问题，问题乃是说人在当初的时候，他被造是一个器皿，但是他不愿意来给神充满，他不愿意被神使用，他不愿意让神来完成他的旨意在人的身上，反而他在那里要发展他自己，一切都为着他自己，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为目的。所以这个就是人的堕落。因着人这样的缘故，就着神来说，这个器皿是被毁坏了，被毁坏了。当然一个器皿如果被毁坏了，那么恐怕就把它丢掉了。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有一天在耶利米第十八章里头，神吩咐耶利米，你下到这个窑匠的这个家里头去，去看去。所以耶利米就出城啊，到这个窑匠的那个园子里头去。当他到窑匠的园子里头啊，他看见园地里头啊，到处都是那个碎片啊，瓦片都碎片。因为许多的器皿造的时候啊，各种的原因啊，都破碎了，离开了，所以就丢掉了。这个到处啊，都是那一些毁坏的东西。但是他那一天呢，看这个窑匠在那里啊做那个器皿。他在那里啊，看见有一个转的轮子啊，一个wheel在那里。那么这个窑匠把一段的泥呀、就把它放在这个轮子的上面。看这个窑匠啊，做这个器皿很有味道，非常有味道。他在那里把一段的泥呀、放在这一个轮子的转轮的上面，然后啊，从前的时候也没有电呢，他要用他的脚啊在那里推这个轮子，所以这个轮子就开始转了。转的时候他两个手啊就附着这一个一团的泥，很柔软，又坚强又柔软。你不能把它就弄得太紧，太紧的器皿造不出来。太松了也不行。你看他这个手啊，又是坚强啊，又是柔软的。他在那里就坐在那里，一面转一面坐，就做一个器皿。但是耶利米在那里看的时候啊，就看见窑匠在做到了，坏了，在这个泥里头啊，也许有一点什么杂质，有一点什么小的石头在那里，所以做到一个地步毁掉了，不行。当然耶利米就在那里想，好了，那么这个器皿造不成功啊，毁坏了，那么就是丢在地上了，把它碎掉，变成这个粉碎了。那窑匠的这个园子里头这样的碎片多得很啊，恐怕这段泥啊也是这样完了。不，那一天那个窑匠啊，他没有把在手中的那个毁坏的器皿丢掉，他反而怎样，把它再软一软，把里头那些的杂质啊很仔细的把它拿掉，他还是用这个原来的这个泥土啊造一个新的器皿，造一个新的器皿。在原文里头啊，有的本子里头，有的本子翻说另外一个器皿，其实在原文里头就是一个新的器皿，他就把它造成一个新的器皿。这个旧的器皿破碎了， 现在呢，这个姚将啊，他的仁爱，他的慈爱，他不忍啊，把这团泥丢掉，他继续的做功夫在这个泥上面，把它造成一个新的器皿。神对耶利米说：“我对待以色列的家就是如此。”按照以色列的人，他们在神面前的背叛不念，那是破碎了，已经破碎了，没有用了，应当丢弃了。但是神为着他的慈爱，神不愿意丢弃他们，神还是在那里继续在他们身上做工，要恢复他们，成了一个新的器皿，能完成神的旨意。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今天在我们身上，神已经做了这个工作了。一面来说，我们这些人没有信主耶稣的时候，我们这些的人就神的眼光来看，都是破裂的器皿，已经毁坏的器皿。虽然我们这个人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好像很活泼了，虽然我们还在那里追求学业了，还追求事业了，还在那里，但是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啊，完全忘记我们是神所特造的一个器皿，完全忘记我们这个人的这个目的在哪里，我们完全忘记了，我们忘记说我们这个人是为着神而造的，要让神来充满我们，要让神来管理我们，让神借着我们能彰显出来，我们完全忘记了。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只知道自己，我这个人，我有我的雄心，我有我的大志，我在这里要努力我的学业，我要得做博士，我要出来做一番大的事业，我要得做这个 Nobel Prize， 我要怎样，我要那样。我们人通通是为着自己，以自己为目的。就神的眼光来看，这个器皿已经毁坏了。换一句话说，在神来看，他没有用处，这个人是白造的，白造的，因为神造人的目的毁坏了，打岔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都是已经毁坏的器皿，应当被丢弃了，毫无用处。但是感谢赞美神，因着他的大怜悯，他舍不得把我们这些人就这样弃绝了，他反而在我们身上再做工，再做工啊！有的时候圣灵借着环境在你的身上在那里呼召你，有的时候圣灵在你身上做光照的工作，叫你看见你自己的罪孽。稀奇，一个人的得救实在是稀奇。你回想的时候，你真不知道为什么神救了你，你也不懂神啊究竟啊怎样救你，很莫名其妙的，好像神啊在你身上又做工又做工，到了有一天他把你造成一个新的器皿，是不是呢？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说，我想是十七节，在那里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这就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他就是新造 New creation。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就是一过，一切都变成新了，一切都是神所做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一班蒙神怜悯拯救的人，要记得我们本来是在神手中已经破坏的器皿，毁坏的器皿，但是神今天额外的施恩，我们没有份，他额外的施恩，他竟然把我们造成一个新的器皿。所以今天感谢赞美主，我们所有蒙恩得救的人，弟兄姊妹，使用我们，神要用我们来做他自己合用的器皿。有一节圣经非常宝贝，罗马书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里头啊，就提到这个
这个窑匠啊和你的关系，神和人的关系。它里头有一句话，特别宝贝，第二十三节，罗马第九章啊，第二十三节，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的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造的。不单是从犹太人中，也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今天我们这一般被他所造的人，就是他的器皿。而我们这些的器皿啊，乃是什么呢？乃是神要将他丰盛的荣耀，他自己丰盛的荣耀，要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的荣耀的器皿上。我们不要以为说一个人蒙恩得救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啊，更不要以为说一个人蒙恩得救啊，就是为着要我上天堂了。神天堂里面呢，实在是这个太空了，没有人住，所以神今天呢就怜悯我们，呼召我们，救我们，叫他天堂里头能坐满了人呢、啊。所以我们今天信主耶稣啊，实在给神一个很大的体面呢、啊，免得他天堂里头都是空的，不是。神今天呼召我们，我们这一般被呼召的人，就是神预先所定下的荣耀的器皿。换一句话说，神预先，实在说来，这个预先呢，什么时候预先呢？这个预先在永世之前呢，在永世里头还没有时间呢，神还没有创造天地万物，在永世的里面，神已经预先呢就预备我们这一般的人做荣耀的器皿，他的荣耀要充满我们，他的荣耀要借着我们得以彰显。我们这一般人乃是神造来做荣耀的器皿的，所以就着神的工作来说，就着基督的工作来说，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他都是预先被神预备的荣耀的器皿。神不是光把我们啊静静的救一下就完了，神是要把我们救到荣耀里面去。神是要我们做荣耀的器皿，神要他的荣耀在我们这般器皿的上面能彰显出来。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光得救就完了。许多人啊，当然得救是一件大事，一个人不得救要下地狱，那这是苦事。当然感谢赞美主，这个得救是一件大事，但是得救还不过是一个过程，不是目的。神为什么救你？神救你就是要你成为一个荣耀的器皿，他的荣耀要充满你，他的荣耀要借着他彰显出来。哎呀，什么叫做荣耀？你知道在圣经里头啊，荣耀是最难解说的，最难解说就是荣耀。比方说什么叫做公义，什么叫做公义？我们说公义乃是神的这个手段，神的手段乃是公义 ，the act of God。什么叫做圣洁？我们说圣洁，是神的性情 ，the nature of God。那什么叫做荣耀呢？什么叫做荣耀呢？我们这一般的人啊，乃是神预先预备啊的荣耀的器皿。那什么叫做荣耀呢？我记得有一个弟兄啊，他现在到处哪里去了，他实在是个认识主的人，他说什么叫做荣耀？什么时候神满足了满意了，荣耀就显现了，是不是？圣经里头什么时候神满意了，神很满足了，神的荣耀就显现了。
这是荣耀。神今天要我们成为一个荣耀的器皿，换一句话说，神自己说，我满意了，我满足了，神的荣耀在你身上就彰显出去了。罗马第八章里头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些按着他旨意被造的人，他按着他的预知就呼召我们，就预先定下我们要磨成他儿子的形象，这个就是荣耀。他所知道的人他造来，他造来的人称他们为义，他称为义的人叫他们得着荣耀，得着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能自暴自弃，我们这一般蒙主拯救的人，我们是一个新的器皿，而这个新的器皿乃是预先神预备做荣耀的器皿。但是在这里有一个问题，神今天对待万有和对待我们人不同。神对待万有啊，他只要发一个命令就行了。神不但命令啊，这个太阳啊，就做人的这个普通的话来说，当然不是用科学的话来说，当作人的普通的话来说啊，神发一个命令，那么太阳早晨总是东边出来，晚上都是西边下去，那么这个每天是这样，每年是这样，这个每世纪是这样，神就要发一个命令，他就照着做了。如果神发一个命令，像在约书亚记里头啊，神吩咐这个太阳站住，不要下去，那么太阳就差不多20小时就没有下去。约书亚的长日，因为要是要打仗啊，这个仇敌还没有杀光啊，所以他祷告，神就叫这个太阳就站住，神发一个命令就站住，就站住。但是神今天对待人不是这样的，因为人是他创造的器皿，是他自己要充满的，所以他从来不勉强人。相对亚当夏娃，他给人有拣选的，今天这个新的器皿也是照样。就做神的旨意来说，我们这一般新的器皿都是预定的荣耀的器皿。但是在神最终的荣耀得着成全之前，在过程的中间，神还是要我们人肯与他合作。换一句话说，我们这个新的器皿本来啊，里面已经有神的生命，而神的旨意也已经定规得着荣耀了。但是如果今天我们不肯合作的话，我们不肯被神用的话，我们还能把自己变成一个卑贱的器皿，而不是一个荣耀尊贵的器皿，还是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肯顺着这个新的生命来顺服神的话，我们必定要成为荣耀的器皿。因此在提摩太后书里头就有这样的话，在提摩太后书里头说，在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有木器瓦器，有贵重的器皿，有卑贱的器皿。金器银器是贵重的器皿，木器瓦器乃是卑贱的器皿。他在那里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就必做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这一般人啊，本来都是预定得着荣耀的。但是如果今天你甘心啊做木器瓦器，你还是会在这个大户家里头人家里啊做一个卑贱的器皿， 如果今天你愿意做精气瓦器、精气凝气，你就可以做贵重的器皿。今天你还可以解决，还可以解决。不是说我们这一般性的器皿啊，有的人是命定做木器瓦器的，有的人是命定做精气凝气的，不是，乃是说你可以做精气凝气，你同样的你也可以做木器瓦器，就是看你自己在神面前与神合作不合作，合作不合作。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谈到何用器皿啊，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今天我们这帮蒙恩得救的人已经是新的器皿，神要在我们身上要用我们，叫他的荣耀能得着彰显，这样我们也成为荣耀的器皿，有荣耀。但是今天我们可以自暴自弃，虽然蒙恩得救了，我们还能自暴自弃，叫我们够不上被神使用，变成木器瓦器，卑贱不尊贵。因此在这里我们才看见说这个我们需要一同在主面前呢寻求他，求他指示我们，我们怎样能做一个合用的器皿。不错，还是主的怜悯，还是主的恩典，还是主的工作。不过呢，在我们这一面呢，我们要有愿意肯让他在我们身上做他一切要做的事。为着我们要交通啊这个合用的器皿，我想啊我们愿意用提摩太来做我们的榜样。为什么我们用提摩太而不用保罗呢？因为在一般人的感觉里头，觉得保罗这个人啊实在是一个特别的器皿，很特别。恐怕在世界上像保罗这样的器皿，那样大的器皿啊恐怕很少。所以今天我们不肯合作的话，我们不肯被神用的话，我们还能把自己变成一个卑贱的器皿，而不是一个荣耀尊贵的器皿，还是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肯顺着这个新的生命来顺服神的话，我们必定要成为荣耀的器皿。因此在提摩太后书里头就有这样的话，在提摩太后书里头说，在大户人家有精气凝气，有木器瓦器，有贵重的器皿，有卑贱的器皿。精气凝气是贵重的器皿，木器瓦器乃是卑贱的器皿。他在那里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就必做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这一班人啊，本来都是预定得着荣耀的，但是如果今天你甘心啊做木器瓦器，你还是会在这个大户家里头、人家里啊做一个卑贱的器皿。如果今天你愿意做精气瓦器、精气凝气，你就可以做贵重的器皿。今天你还可以解决，还可以解决。不是说我们这一般新的器皿啊，有的人是命定做木器瓦器的，有的人是命定做精气凝气的，不是，乃是说你可以做精气凝气，你同样的你也可以做木器瓦器，就是看你自己在神面前与神合作不合作，合作不合作。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谈到合用器皿啊，就在这个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今天我们这帮蒙恩得救的人已经是新的器皿，神要在我们身上要用我们，叫他的荣耀能得到彰显，这样我们也成为荣耀的器皿，有荣耀。但是今天我们可以自暴自弃，虽然蒙恩得救了，我们还能自暴自弃，叫我们够不上被神使用，变成木器瓦器，卑贱不尊贵。因此在这里啊，我们才看见说啊，这个我们需要一同在主面前呢寻求他，求他指示我们，我们怎样能做一个合用的器皿。不错，他是主的怜悯，他是主的恩典，他是主的工作。不过呢，在我们这一面呢，我们要有愿意肯让他在我们身上做他一切要做的事。为着我们要交通啊这个合用的器皿，我想啊，我们愿意用提摩太来做我们的榜样。为什么我们用提摩太而不用保罗呢？因为在一般人的感觉里头，觉得保罗这个人啊，实在是一个特别的器皿，很特别。恐怕在世界上像保罗这样的器皿，那样大的器皿啊，恐怕很少。所以如果我们用保罗来做我们的榜样的话，恐怕我们觉得说这个我们够不上，像保罗这样的世界上只有几个了，像我们这样的人根本啊他配不上去。所以我想这次我们还是用提摩太来做一个榜样，因为提摩太是个年轻的人，提摩太不像保罗那样是那样的一个所谓人才啊，他不是那样的一个天才。提摩太这个人实在说来，他不但身体很软弱，并且这个人啊很胆小，非常胆小的一个人。但是像这样一个人，神竟然能把他造成一个合用的器皿。所以我想这一次我们就是用提摩太前后书啊，借着保罗劝勉提摩太的话，来给我们这一班年轻的弟兄姊妹有一点盼望。我们觉得说，如果神能把提摩太造成一个合用的器皿的话，那么神今天在我们身上也能把我们造成一个合用的器皿。本来我今天晚上啊预备把提摩太要稍微讲一点，不过现在已经九点半了，我想啊恐怕太晚了，我们我想就留到明天吧，留到明天再讲，多讲一点。不过我在这里提一下，你知道提摩太 Timotheus 这个提摩太这个名字啊，在希腊文里头的意思乃是尊敬神的意思， Honor God， 或者翻为 Honored by God。所以提摩太的意思就是一个尊敬神，提摩太这个人是一个尊敬神的人， Honor God， 因为他 Honor God， 所以神也 Honor 他，他也是被神所尊敬的人， Honor of God， 这是提摩太的名字。那我很稀奇，为什么提摩太有这个名字呢？这个名字啊，大概是他的外祖母啊替他取的。因为你知道他的外祖母叫鲁伊啊，他的母亲叫尤尼基，那么他的外祖母，他的母亲啊，都是非常近前的犹太女子。所以当这个提摩太生下来的时候，也许他们在这个孩子的身上，他实在盼望这个孩子能做一个尊敬神的人，一个尊敬神的人也要被神尊敬，是不是？你记得主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里头啊，怎么说呢？他说，这个约翰福音啊第十二章啊，对不起，我这个中文圣经啊 很多都背不出来了，因为我二十几年都念英文圣经啊，所以中文圣经我背不出来了。这个我要看一下了。这个在约翰福音啊第这个十二章里头啊，约翰福音十二章啊，他怎么说呢？二十六节，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那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敬他。我父必尊敬他。今天我们如果服侍主的话，主在那里，我们也要在那里，这样才能服侍。你知道服侍啊，并不说我今天为主做什么，服侍最要紧的就是主在那里，我也在那里。有人服侍我，就到跟从我。我在那里，服侍我的人也在那里。如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敬他。所以我相信弟兄姊妹，这一次我们聚集在这里，听说你们都是有一点侍奉的人，那么好，我们要服侍主，那么主在那里，我们服侍他的人也要在那里。如果这样的话，神要尊敬我们，我们尊敬他，他要尊敬我们，这个就是提摩太。所以巴不得神呢，在我们中间兴起许多的提摩太来。我想今天的话就留到这里了，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造我们原来是器皿，虽然我们已经被破坏了，但是我们感谢你，你格外施恩，你在基督耶稣里把我们造成一个新的器皿，你在我们身上所定的旨意是何等的荣耀，你是预定我们的荣耀。我们的主啊，求你不让我们自暴自弃，失去了你的心意。主啊，你叫我们真是殷勤把自己放在你的手里，尊敬你，好叫你也能尊敬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